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又到了周五的早咖啡时间，我是谢欣。
我是徐胜南。
我是刘静杰。
今天咱们三个人在这儿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早咖啡。这可能最近我们通过自己的微信圈啊，社交媒体看到很多都是这个，无论是开的玩笑也好，段子也好，一些图片也好，都是和中国的高考有关的。
啊，是哈，一年一度的高考哈，每年都是7月7号到7月9号之间。
嗯，
可以说这三天时间哈啊，是对这个数百万
6月份
。忘了，也是七月份了。可以说每年的这段时间是对中国数百万莘莘学子的一个，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所经历的第一个特别大的考验，决定人生的考验。
是。
那么上学呢，应该也不是人生的一个单行线啊，应该是有很多路可以选择哈。
嗯。
那么在人生选择的这个考验前呢，我们都是这个命运的考生，可以说是。
嗯。
所以说，像我们
考验前呢，我们都是这个命运的考生，可以说是。
嗯。
所以说，像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话题会比较宽泛一点哈，大家也可以聊一聊高考。那是不是说您的孩子正在参加高考？那您本身是不是一位陪孩子去参加高考的一位家长？或者我们都说刚才说，其实整个人生就像是一个大的考场一样。那您也可以谈谈您在人生中经历过那些非常难忘的考试或者是考验哈，来分享一下。您在这个过程中奋斗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艰辛的一些故事，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收获的一个心情。
嗯，我觉得在我们澳大利亚每年其实也都有这个小学生的 NAPLAN 考试啊，
嗯，
还有中学生也有考试进入大学的升学考试。那可能在这个很多这个无论是曾经经历过的这种学生还是说家长，其实都是陪着孩子既走过了这样的一段时间哈。
嗯，
其实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紧张，有些人觉得很松弛。每个人应考的时候，面对无论是这种考试也好，人生考验的时候，他采取的这种态度也都是不一样的。
嗯，
那今天呢，我们就开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分享一下。哎，刚才我们提到来回味一下，分享讲一下您人生当中一些难忘的考试啊，或者是考验呐，啊，还有包括当中的一些这种艰辛也好，紧张也好。好，我们今天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13007993。
嗯，那对于那些数百万中国的莘莘学子哈，我们都说这句话，十年苦读，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这一招哈。在大家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最终可以体验你学习来汇报你学习成果的这三天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现在想来听听哈，那么参加过今年高考的这个学生，他们作为当事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哈？
高考结束了。今年刚好遇见高考改革，广东省在今年使用了全国卷，难度有所加大。考后也有人评价说，全国卷吓坏了广东学生脆弱的心。虽然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个人感觉发挥总体还算正常，希望有个好成绩哦。高三这一年呢，真的非常充实，这是最后一年正式的教室生活了，课堂内容非常多，但是晚上在家则以自习为主，睡眠一般是6个小时左右，每天都是同个节奏，经常在周末的时候想到，诶，怎么周一也和今天差不多，可是就已经一个星期结束了。学习时间的强度和长度都比以前大很多，有时候会弹一下钢琴、吉他或者打打篮球作为放松的方式，一切都是在承受的范围内了。
嗯，刚刚这个学生讲的还是蛮实在的哈。
嗯，
我想最近看很多这个漫画也在讲，还有包括网上一些段子都说，这个人生这个知识最爆棚的时候就是在高三的时候，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物理化学数学手到擒来，英语的语法也是那个时候是最严谨的。
嗯，
然后过了那个时候呢，一下从一个巅峰时期就往下掉，
该考的应该考，该忘的还是得忘啊。
每天呢都过着这个军事班特别有规律的生活。
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从网上的有些报道和图片也看到过不少的这个有关中国大陆的高考。其实我们三个人其实也都在中国参加过高考的。
是，你像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位参加完今年高考的这位学生，他谈的经历，我想大家听完以后可能会很有共鸣感哈。他做的事情，我们当年都曾经做过，一天睡6个小时，然后感觉是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但最终他谈的心态，
我觉得时间过得好慢，
好慢，
好煎熬的感觉。
没有，当时我总觉得好像是一下子就要面临考试了，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复习完，心里其实会有些着急。
嗯，
对，我就看到有人就发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诶， 这个考前高考前一晚、你是一个什么心理状态、或者一个什么状态、
有些人可能会紧张，就是说有些人他属于考试型的选手，
是，
你知道吗，他到考试他心理状态素质特别好，发挥的特别好，就像刚才小朋友、刚才这个学生不叫小朋友，哎，还不错、就虽然难度有所加大，但是我准备的不错、所以我还是考的比较不错的。这个考试的这个睡眠休息还有精神状态的调节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我们待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当年的这个怎么来调节的。其实一个考试对我们之前所学的知识做一个考验一个总结之外，我们自己也可以总结出很多的经验出来、
而且像说到每年高考，我们都说考的不仅仅是考生，考的还是家长，然后他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最能体现可怜天下父母亲这句话、
你还记得我跟你分享的那篇文章吗、我当时给你讲在安徽那个毛坦厂中学，号称中国最大的高考工厂、那多少家长每一年那周围学校的房子特别好租，
是
都是家长有的千里迢迢陪着孩子在那儿去，就为了高三复习就是突击。昨天我看报道，有一个家长就介绍自己这一年来孩子每天的食谱都不带重样的，但自己吃了整整一年的方便面。
哎，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亲哈！这个陪考都已经变成是一个产业，都变成一个社会现象了啊！我今天也是看到有一些那个新闻上在讲说，今年啊，很多在一个考场外陪考的一些家长们说，这个妈妈们穿着旗袍，男的呢是穿着这个马褂，啥意思？后来就说就图一个吉利，叫旗开得胜，马到
成
功。
对对对，就是还包括这个粽子也是，都是给大家、派粽子，就是
重
重
重
重，
刚好赶上端午节了。
就有点进行赶考的意思啊。其实父母呢，如果是长期的陪孩子来陪读的话呢，可能还好一点，但是个别的父母啊，有些他会在临考前过来陪孩子，可能就会往往给孩子的心理状态也造成一个影响。
哎，
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所以开通热线电话号码13007993，13007993，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有家长朋友回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自己孩子在比如说面临大考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帮助他，就是从营养膳食啊、生活起居安排啊，甚至是这个心理疏导方面，哎，你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听众朋友？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哈，盛楠好像做了一段采访，对一个家长。
哎，对，下面来听一段哈，这个今年陪他儿子去参加高考的一位妈妈，她这个跟孩子参加完高考之后，她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心情？我们来听一听。
我昨天送小孩入考场以后，就马上想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这几天都耽误了一些，可是呢回到家就累得再也起不来了，这几天实在是非常辛苦啊。可是昨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呢，老爸就出去运动，孩子呢就跟同学一起去看电影，我呢也去参加自己喜欢的这种活动，觉得呢高考以后呢大家都非常轻松，有经过那么努力之后呢得来的这个很快乐愉快的时光真的是很幸福。虽然这次高考题目比较难，但是孩子能考出什么成绩，考上什么大学，我们经过努力以后得到的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能够愉快的接受，迎接人生的第二个挑战。
这个妈妈的心态还是蛮
蛮好的、
对，就是说她也很能体会哈、因为这跟着孩子一起来经历高考，很能体会孩子就是这种很不容易的感觉、所以说咱最终尽力了，那考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来，那我们其实都可以一个平常心来接受，
对，坦然接受。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曹先生在等着、我们来接听一下曹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曹先生。
哎，大家早上好。
哎，您请讲。
好，我想讲一讲，主要是我是参加过中国的高考，我孩子嘛也参加过澳洲这边的 VCE 考试，我想把中国和澳洲的这个稍稍比较一下。
好啊，
好啊。
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呢，因为受了过去这个这个传统思想嘛，就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只有上大学，只有读书啊，
一条路，您觉得哈？
哎，只有这条路才行，包括现在也是。现在中国这个人口红利减少以后，工厂里面的很多工作找不到，
高级的技术工人。
而大学生呢，一批一批的毕业以后，很多找不到工作，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去干， 甚至一些工厂有些的工作的工资比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给的还高，也不愿意去。
嗯，
这样呢，在澳洲呢是这样，我有一个女儿，有个儿子，女儿嘛是上大学，学法律，儿子嘛就不愿意读书。当时我也很急，后来嘛，我觉得也无所谓了，他只要不想上大学，读个 TAFE 学一门技术，也是不错的。
嗯，
后来他毕业以后，读 TAFE 啊，学了一个计算机维修修理。
嗯，
现在在TAFE也是不错。
哎，就是你看，您到了澳大利亚，这个观念就已经变了。
是，哎，我也是慢慢变了，也是慢慢变
了。嗯，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高考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变。如果你比方读 TAFE 学个电工啊，学个管道工啊，学个这个电脑维修啊，或者 builder 啊，你照样今后你的就是说工资收入都不错的话，那么大家都可以做一选择。
嗯，对，
你可以读书。
嗯，
像有的我朋友的一些孩子啊，大学毕业以后啊，说到公司里边再当个白领，但是不晒太阳，也不吹风刮雨，你那个夏天有空调，有暖气，但是工资并没有这个其他的，比如做 builder 啊，或者做电工啊，或者
关键还得自己的喜欢这个工作哈。
哎，对对，喜欢。
好，
你愿意读书，
哎，
那么你有一些前途。
嗯，
你不愿意读书，你也不是没有前途，也不一定不差。
好，
这就是两种这种制度的不同。
嗯，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嗯，好的。
哎，
谢谢您拨打电话。
我就讲。
哎，谢谢谢谢哈。刚才曹先生讲了他的观念，来到澳洲以后慢慢发生改变了，这个天任一物必有一用，所以未不一定只有读书一条路哈。关键我觉得孩子开心这一点特别好。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李先生。
哎，你好，谢欣。
哎，你好，您请讲。
哎，我听说你们讲分享啊，在这里高考这种经验啊，
嗯，
因为我女儿呢前几年就是考入了新州大学的医学系，
哦，
她的分数呢就是状元的这种分数，
哇，
那么我在这个就是在高考期间呢，我想一些经验和听众朋友进行那个分享，就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松绑，就是我跟我女儿就说你不用紧张。啊，随便你考什么成绩，我都不会有任何
不给他压力。
对，这个压力很重要，因为到时候那个孩子非常紧张，他会失常考试，然后呢，在作息的时间那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千万晚上我就规定他11点钟你一定要上床睡觉。
啊，
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就是说你如果11点钟以后再学习啊，第二天休息不好，你反而效率就下降了。那么呢时间的掌握呢，就早晨就是一天之计在于晨嘛，就是说你每天晚上你要把明天早晨6点钟起床的，
合理利用时间，
就是这个功课明天早晨这种 formula 就是这种公式啊，化学啊，英文单词啊，数学的 formula 你天天都要背，每天都要看，就是看到后来就这种 formula 这种
就烂熟于心了。
对，就是非常快，你就是越看越快，就是比如说数学这种 formula 差不多是200-300个 formula， 你差不多5分钟就全部再看一遍，每天都看，到时候你就是
张嘴就能来。
对，你这个话就是到时候你脑子一开就考试，就澳洲的考试就在于一种速度。
我觉得您刚做家长做特别好，先讲了就是说不给他精神压力松绑，然后一个作息特别好，但是我们非常感兴趣还有就是在膳食上有什么特殊照顾没有。
对
这个话题，
这是我想说的。哎，看来你也很有经验啊。哎，说实在话啊，澳洲有一句话嘛，叫 food for thought。就是说那个你要想了好，你一定要
先吃好
吧。这个很有道理，营养，哎，这是对于人生非常关键。那你从那个历史古代啊，欧洲为什么会复兴？欧洲复兴就是它的营养的复兴。它就是它的复兴很简单，它就是种土豆，因为土豆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危害，它既解决了饥饥难，又 增加人的那个智力。那么呢，我们在澳洲呢，这个，哎，那个营养非常重要。那么营养，我认为呢，你一定要吃肉 ，meat， 因为你不吃 meat 是可以给人一种高蛋白。那个，这时候高考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对于这种高能量的这种，
消耗比较大哈，
消耗的，还要注重，因为你要消耗这种高能量，那么你光读书不行，你就要锻炼，就是你这个锻炼身体，就是为了消耗这种高能量。那么你有这种强壮的肌肉的身体锻炼了，所以说我是要他们就是要散步，要跑步，天天就是在家里后院你要锻炼。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说这总之一句，就是高考就是压力不要太大，作息要合理，睡眠要充足，营养要跟上，
好，
还要体育锻炼。
好，非常感谢您拨打电话哈，
也
是各个方面都分析到了，谢谢您。
好，再见。
再见。那刚刚这个李先生讲到了，我觉得突然一下想到我自己的这个高考当中好玩，为什么问这个吃的？我觉得我记起我当初
还记得吃什么？
真，我跟你说，我高考留下的印象唯一就是吃的。
高考那段时间发生所有事情，大家都会动
记，完全忘了，我只记住我吃了什么。
吃什么？
因为当时这个精神上，我爸妈对我的要求特别严格，压力很大。但是突然告诉我高考之前，因为这个考场离我舅舅家特别近，就叫我。你省得跑了，住你舅舅家去吧。之后舅舅对我特别好，去了以后从来就是做饭好吃。为了我高考，我舅舅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哎呦，
就没有去上班。
上
心了，他特别会做吃的，关键性格好。他每天从来不问我你还看书吗？我每天回去
吗？听着我问，
真的是这样，你知道，我从来每天回去就是看电视，然后听音乐，然后玩，到点吃饭，晚上指着他早早叫我去睡觉。我到现在就记得，他就问我你想吃什么，告诉舅舅。我说我想吃扣肉，我记得我吃了几天的扣肉，就给我拿小碗做了几，就是每天一碗扣肉。我现在倒记得，我妈那天问我，你还记得你的高考吗？我说一说高考，满鼻子闻到的扣
肉
的香味儿。
在这里需要做一个免责声明哈，谢欣的话只是一个单独情况，最终要是把书读好还是最根本的。
哎，我书读得很好，因为刚刚李先生说了嘛，对，因为这个蛋白质和这个胆固醇特别能够营养大脑，你知道，还有个给你一个松弛的环境，没有家长来逼迫你。我成绩很好的，好吧，然后我就说当时那种就是到现在想起来就一完全没有紧张，就是真的是膳食营养休息都
全方位的哈，不光要这个学习好心情好，吃的身体也要好，
吃的好心情才会好。
对，
我们接下来线上有一位 David 在等着，我们来接听一下。早上好 David。
哎，你好。
哎，您听见
能听见吗？啊，能听见。
听见。
说起那个高考啊，想一下，就是刚才你们说吃，先说一个吃的问题啊。
大家都记得高考吃什么？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呢，没有这么多的营养品，还没营养，这些市场上出现的营养品，一个还没有开发。那个时候呢，我们那高考呢是确实很紧张，那是1987年。
我
1978年，对不起。
哦，78年，那高考恢复一年之后，哎，刚刚。
对。就是在学校里正式的全国考试啊。那个时候先说一个吃，那个时候呢，我呢，那父母呢告诉我，他说呢，这个吃一些，你要这个记忆能力要增强的话呢，有一个氨基酸是能够帮助那个记忆能力的，啊。那么氨基酸呢，从哪里找呢？哪里去呢？他说味精啊，你在蔬菜的味精啊，味精里面含有呢，含那个氨基酸。这样的话呢，就是每天呢，
就吃的特别鲜美，
那么一点点，对，吃了一点点那个。
那个时候还要味精票呢？
没有，没有，
已经不用味精票了。
那个时候不用了，
那可以敞开吃了。
但只能吃一点点，不能吃多。
对，
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不能吃啊。那么那个时候考6门课，其中有一门外语呢是不计分数的。不计分数呢，我们是在夏天非常热的夏天，那是那个南方。南方那几天考试，他允许就是说为了那个防暑降温啊。他允许可以买冰棍，买冰棍。考试的时候呢，有那个买冰棍的在教室外面呢，在走旅客。但是呢，第一天呢，对，第一天呢是这个政治考试，我们是一天考2次，政治考试，政治语文、数理化，然后是 外语，那因为那是理科，那么直到最后那个外语那是最后一天的那个下午，而且在外语是不计分数的，那么平时呢每门课考试呢我记不清是多长时间，但是总是在最后的五分钟十分钟中到五分钟之间，我们班上就是考场上的所有的同学，基本上因为那时候可以带表的，自己都知道那个时间，所以呢在最后的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基本上都放下了那个笔，然后呢再检查一下。
那我跟你说开始吃放冰棒
了。对，只有靠那个考外语，只有考外语这门课我就很清楚，那就是过了十五分钟以后，班上有一个同学开始那个带头买个冰棍，然后每一个同学
大家都提前交卷了，
冰棍，
因为不计成绩吗？
对，就是，而且呢，那个就是说我们三天的考试是最后一次，那个紧张的程度，大家都觉得放松一下。
很有意思，您这个高考是很有时代特色的哈，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希望您到现在估计也都记得这冰棒的味道。好，谢谢戴丽。
哎，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女士的电话。哎，从墨尔本打来的，早上好，李女士。
哎，早上好，主持人好。
哎，
你好。
提供这么一个好的平台，让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啊。
嗯。
那么我呢，我儿子呢，就是几年前参加维省的 VCE 那个高考。
嗯。
那么呢，我的做法呢，是我没有给他任何压力。
嗯。
那么在他进入这个十二年级的时候呢，我从来都没有给他任何压力，只是跟他说，你自己要有信心，要有自信心。不管考得怎么样，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学习的检验哦。然后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他高考前的一个晚上，他就一直在看这个卡通，没有任何复习，我也没有说他。那么他我始终跟他说，你要心情愉快，其实这个没什么，跟你在平时学校做作业是一样的哦。那么他呢也很开心，那么他想吃，他说想吃什么我也是做给他吃，他整个人都是很愉快，没有任何压力，
特别松弛哈，
啊，很松弛，结果也考了99.75分，
哇，这是很高的分，
哎，差一点点就满分了，差一点点啊，那么当然他知道成绩那天我们也很开心，那他也很感谢我们，就是做父母的没有给他任何压力，我们平时都是跟他说没关系的，考得怎么样你平时做得怎么样你就怎么去考是吧，然后他也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啊，就说这些，谢谢你们。
谢
谢
您从墨尔本打进电话，也谢谢您的分享哈。
谢谢啊。
哎，刚才讲了，其实这个考试啊是要多方配合的，你看除了这个来自于学生自己，然后还有家长，还少不了老师。
老师，哎，那我们这在节目里呢，也是采访了一位老师，好来谈一谈这个老师跟着学生啊，好就是拼搏了这么多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哈？
很多高三的学生呢，在刚开始奋斗的时候，都会觉得高三特别特别的累。很多的家长呢，也很心疼自己的孩子，说这一年啊，孩子真的是非常的累。但是呢，我也跟这个学生说，以后读了大学，特别走出了社会，你才会发现，实际上高三的这一种累，实际上是非常幸福的累，因为人生中可以为了一个目标而如此纯粹的、心无旁骛的、全力以赴的，也许就真的只有高三的奋斗了。而且这种奋斗，在你的周围有更多的战友，更多的这个同学，更多的老师和这个亲人的这一种支持，所以这一种累和辛苦在以后的回想都会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幸福。很
好，我们刚刚听的是老师的分享，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杨先生，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早上好，杨先生。
嗨，各位大家早上好。
我只讲
几句话，时间不多了，我知道。因为刚才讲了很多，我认为确实很重要，这个念书的，对大家念了，我们讲了开放以后几十年讲下来。但是到了澳洲以后呢，我女儿已经大学十年前毕业了。那个十年过来以后，我现在女儿她工作，我经常问她这一点，她现在是工作不错。他说他现在自己找人，他找什么呢？他第一个看的就是那个工作能力，因为我发现我们华人很多就是培养学习啊，念个书啊重要啊，读书啊，但是忘了培养重要一点，忘记了就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有一个朋友他读书读得很好，他都是那个奖学金到英国上读书读得很好，到现在还没有好好工作。后来问这个人有什么用呢？他说我这个用，他也帮我写东西。哎，很可惜，所以我说我们华人子女，大家重点学习啊，考大学啊，读书啊， 确实重要，但是千万别忘了去培养他们的工作。
哎，你这个建议非常好，谢谢杨先生。好，时间关系，我们感谢，好
好，
谢谢，我们来接听 Nancy 的电话。早上好 ，Nancy。
你好，你好。
哎，您请讲。
对，我就谈谈高考的事情哈。我那个我女儿啊，来澳洲啊，十年级就参加高考了，所以她学习很自觉，我们没给她太大的压力，她就是很自觉的。十年级参加高考完以后，她成绩就是99.85分。而且澳洲有规定，来澳洲非英语背景国家的小孩呢，不满5年的话可以另加5分，但是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了，因为她已经99.85分。我就是前几天前两天在那个法律咨询里头有说过，我女儿是一个未婚女青年，但是她很努力，她现在年收入都是达到100万，有了20套的投资和自住物业。
嗯，
她就是因为她拥有3个的专业毕业证书，还有一个高级精算师，所以她我觉得高考不要给小孩太大的压力。
嗯，
她能学她自己非常自觉的学。
嗯，
所以她在学校里头的每门功课都是很优秀的，都每一次单元考试都是在95分以上的，所以他找工作也是特别的，就是容易。我觉得家长不要给小孩太大的压力，这是我亲身的体会。他能读就是能读，他走上社会能有作为就是有作为。
好，
所以我对女儿现在是充满了信心。
好，
所以
谢谢。
他年纪这么轻，就年收入都达到100万。
好，
所以我想很多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家长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好吗？
好，谢谢 Nancy 哈。这是很多今天家长表达出就是不要给孩子压力太大。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不在乎这一两次的考试。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马拉松跟大家得说再见了。我是谢欣，
我是许胜男，
我是刘俊杰。